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我们读最后的一句：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上我们特别看到整本的箴言书，可以用我们的主的这一句话把它概括起来：第一章到第九章讲智慧，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讲智慧之子。我们昨天特别看到智慧的本源，我们也看到智慧怎样人格化。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看见圣灵用四幅不同的图画来描写这个人格化的智慧。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父亲，是母亲，是姊妹，是姊妹，也是亲人。我想如果昨天晚上来过的应该非常的熟悉。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你就会发现圣灵最少有十次的劝勉，那个劝勉乃是智慧的劝勉，智慧在那里发声，智慧在那里恳劝。所以智慧在这十段的劝勉里面，他一开始都是说我儿，我儿，我儿，我儿。我们说过这个我，就字面来说应该指着所罗门，我儿就字面来说应该指着他的儿子，指着他的门徒。但是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读前面的九章，你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有些话不适合指所罗门说的，有些话你看所罗门的话赶不上智慧的话，所以你就不能不问一个问题：莫非这里所说的我儿，那个我就是指着智慧说的吗？一点不错，乃是智慧对智慧之子在那里说话。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前面一章到第七章，然后我们特别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印证。我们就你还记不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然后那里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那个我不可能是所罗门，那个我当然就是智慧的自己。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智慧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完全人格化了，他像父亲一样，他像母亲一样。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训诲就是智慧的训诲，这个法则就是母亲的法则。当然圣灵写这个的时候是用所罗门的背景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圣灵所告诉我们的，所启示的，你必须从上下文那里能够捕捉得到，你就知道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智慧是人格化。然后我们就要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就给我们看见智慧是先知。智慧人格化了以后，这里的智慧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在十字路口，怎样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喊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那这个就像以赛亚，也像以西结，也像耶利米在那里喊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那么从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给我们看见他是公师，他一面在神那里，为他在那里为公师，日夜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所以你看见一面智慧在神那里，另一面智慧也在人间，智慧在城门口，智慧在城门洞，智慧在十字路口，智慧在道旁，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智慧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智慧无所不在，就像圣灵无所不在一样。所以从这里我想你就很清楚，他是公师，是工程师。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从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那这里智慧也是人格化的，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乃是一个宴席的主人，他凿成了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呢有七根的柱子，然后呢他宰杀牲畜，第二调和止酒，摆设摆宴席，然后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他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然后又对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所以每一个主日，当神的儿女拨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都是这个宴席的主人，他就是宴席的主人，他就是爱宴的主人，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所以当我们在饼杯的桌子跟前，当我们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主的跟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原来我们是坐在智慧的脚前。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们常常来纪念主呢？每次我们看见饼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他是爱宴的主人，我们就想起，哦，原来他就是智慧，现在智慧人格化。所以当我们昨天看过了这四点以后，我想我们不能不看见，我们不能不明白，我们不能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格化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有一个别名叫做智慧，智慧的化身也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很快的就把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可以说是看完了，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最重要的重点大概都点过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好好的再来读这九章，我相信你再用这个光来读的时候，你不会再把箴言当作诸子家训，你不会再觉得好像儒家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别的国家也有这些箴言，不，你看见那些箴言不过是自然的启示，只有箴言书的箴言才是特殊的启示。所罗门的箴言不都是特殊的启示，他写了3000句箴言，结果只有大概800多句，不到800句收集在箴言里面，所以只有800多句是什么呢？是特殊的启示。那因着是特殊的启示，你看见圣灵是要让我们认识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当你读箴言的时候，我们都像示巴的女王，我们都像南方的女王，我们是从不远千里而来，从地极而来，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是所罗门，我们是苏拉米。现在我们来到了圣所，在圣所里面只有灯台的光，只有从油发出来的光，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光都是从圣灵来的。你没有办法在外院好像用太阳的光来看真言，你不能用世界上的学问、世界上的头脑来明白真言，难怪明白错。圣经明明说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用一般的领会来领会的话，好像真言只是告诉我们怎样长寿、怎样富贵，那不要忘记有神的定律在那里，你顺着宇宙的定律，我们只要符合那个宇宙的定律，按照正常的光景来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长寿比长寿更深，这里富贵的意义比富贵的意义更深。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箴言。那我们曾经说过，你要明白箴言，要从三卷书，新约的三卷书来看它。一卷就是雅各书，如果你从雅各书来看它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说，整本的箴言乃是给我们一个生活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呢是天上的规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应用天上的规律来过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整本的箴言，这也就是雅各书。所以雅各书和箴言告诉我们呢什么呢？ 原来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蒙主拣选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这个生活有一个艺术的。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艺术，因为第一，他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原来人生的目的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因着我们明白天上的定律，然后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完全按照神的蓝图、神的计划和神永远的旨意，然后最后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许多人来看我们，又不打牌，我们又不喝酒，我们也不抽烟，也不做那个，也不做那个，那么好像人生很乏味，好像这个人生没有多彩，一点都不多彩多姿。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智慧人的人生。当你读了箴言以后，你才懂得生活的艺术，你才晓得生活的艺术原来是这里的智慧所给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只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不只知道我们是根据神的旨意而活着，而且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怎样在地上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怎样不为罪恶所困，怎样远离肉体，怎样远离世界，怎样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作得更深。弟兄姊妹，每一步都是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地步，每一步都是让我们真正找到人生的艺术。所以这是世人所没有的，这是理学家找不到的，这是儒家们找不到的，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能找得到。那除了雅各书之外，我们说还有两本书，那一本呢就是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第一章到第九章为我们揭开。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这是所有这一百年这个读经的人，就是解经的人，他们一直发生的困难，就是说他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约翰福音是谁写的？那这里很明显我们都知道是约翰写的，约翰没有说是他写的，只是说是那个啊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么好了，因为没有指名指姓，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在那揣测，那么是不是约翰写的呢？那么是不是约翰写的，你只要看内容就可以。比方说你收到一个人的信，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某某人写的呢？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假定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人我收到一封信，或者这样说吧，假定说我收到我儿子的一封信，那我怎么知道这封信是他写的呢？假定呢我的儿子是读电脑的，他从来不知道物理，他对物理比方说一窍不通。可是呢有一天我收到他一封信，上面明明是他的名字，但是他在这个信里面呢就和我大谈这个黑洞的问题，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的黑洞，然后什么中子星了，然后这个宇宙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了，然后呢这个宇宙比方说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现象。那虽然我明明知道是我儿子写，但是因为他跟我谈那些问题都是物理上的问题，他从来没有读过物理，除非一个人受过专家的训练，他才能写出这些话来，否则他写不出来的。我可以问大家，如果今天你们写一封信，我指定你们要讲黑洞怎么样怎样，我相信你一定写不出来。所以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明明大家当初以为说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可是呢你如果看看约翰福音的内容，你多读几遍，你就觉得这个不像在淡水河边打鱼的人写的。你发现这个人呢一定是对哲学有很深很深的修养，那不只有很深的修养，而且这个哲学还是希腊的哲学。为什么呢？因为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啊，在主耶稣降生以前5个世纪就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已经用过这个字。那么同时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这里有很多的对比，像光与暗的对比，这个与那个的对比，这个与那个的对比，那么只有哲学家，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才懂得怎么样用它。 所以呢，圣经的学者过去的100年